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流利来念哈，一个人念一节从第一节一直到结束。我们今天就查考十一章哈。哥林多前书，因为哥林多教会教会就是人的组成嘛哈。那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喜好、文化、背景，所以要这么多人把它聚集成一个教会需要有一套的道理那这个道理就是神的道。那在神的道的引导跟造就之下这个教会才能够建立成为一个家庭非常的温暖，很有秩序有神同在，真的是神的国所以我们读哥林多前后书大家不要惊讶，两千年前哥林多教会问题很多但是就是要在信仰上不断的追求，在主耶稣里面问题逐渐的解决让教会能够更温暖。然后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教会传的道理是全备的，圣灵也是真实的得救的把握也是很确定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不断的追求进步，那这样我们的教会就会越来越完全那每一个人都觉得我需要进步教会就在进步了。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觉得别人需要进步，那教会就不会进步了。为什么？因为是别人需要进步我没有问题，大家都觉得自己没有问题，那教会就不会进步。所以我们在读哥林多前后书主要是在想我能够在哪里进步让教会能够更完全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所学的这个上个礼拜所学从第十章的二十三节一直到三十三节，在提到我们做基督徒要决定一些事情做不做，有三个原则是什么有一些圣经找不到你要用圣经来讲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找不到，抽烟圣经也找不到，吸大麻圣经也找不到，用 drug 圣经也找不到所以有一些事情圣经给我们原则，那如果原则抓住了可以不可以做就很清楚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有三个原则是什么？不能行淫乱的，第十章不要试炼。 OK， 那是前面前面有很多点我现在是说从二十三节前面在旷野地上它有很多事情我们不可以做，那从二十三节开始有三个原则第一个二十三节刚刚讲的都是对的那我们现在是二十三节第一个是什么？二十三节三个原则，第一个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我们要判断可以不可以做，第一个原则对我有没有益处。抽烟可以不可以抽？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身体是神的殿，抽烟会损害身体，会得肺癌，对我没有益处所以不可以做就是用这样来决定了，不然你圣经找不到凡事都可行就说你都自由的了但不都造就人。所以第二个原则我这样做对我来讲没有问题因为我信仰已经长大了但是我可以不可以做？不可以。为什么？不都造就人。所以第二个考虑就是会不会造就人好像我们当父母其实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看可以做，但是为着小孩子很多事情不能做那这个就是爱心了所以我们的自由有一个界限就是爱心那不能造就人就会绊倒人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个原则是什么？三十一节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神而行。啊，我这样做能不能荣耀神？啊，那大概哈，如果我们一些事情圣经找不到用这个三个原则来判断哦，就很清楚了。啊，对我有没有益处？对别人有没有会不会绊倒别人？啊，然后可以不可以荣耀神？啊，大概就很清楚了。所以圣经虽然不像律法百科全书每一条可以不可以做都列得很清楚哦，因为这个也很难的哈。圣经给我们大原则，那在大原则之下哈，其实可以不可以做很清楚。好，那我凡事哈，最后一节，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爱是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啊，这个叫做爱啊。所以主耶稣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哈，到最后啊，我们所做的都是为让人得救啊，就是让人能够认识耶稣，让人能够得到救恩。那我们自己的益处哈，都可以放下来的。只要我这样做能够帮忙你信仰更进步，我们都可以做。为什么？因为这是主的爱在我们里面。不然的话，有时候我们在想，你是你，我是我，我跟你没有关系啊，我要做什么，我这是我的自由啊，是这样，就是这社会上是这样。但是到主耶稣的爱里面就不是这样了，我凡事要到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好，那十一章的第一节哈，十一章的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如果把下半句遮起来哈，你们该效法我，大家觉得怎样？会有什么问题？你们该效法我，下一句没有了，那保罗就变成偶像了。对不对？那保罗就变成信仰的中心了，那跟世界上一般的宗教就没有差别了，因为世界上一般的宗教都是以人为中心了。好，那如果上半句遮起来会怎样？效法基督会怎样？效法基督就很难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道成肉身嘛，他就是神啊，要效法基督，这个很难啊，标准太高了，所以他就有一个说，你效法我，那效法保罗的什么？如果这一句话我们再读清楚一点，我们要效法保罗，那效法保罗的什么？我们要效法保罗什么？如果前后句齁，再想清楚一点齁，我们要效法保罗的什么？就在第一节齁。齁，我们要效法保罗，像他效法主耶稣这样。齁，就是这样的齁。齁，效法保罗的榜样，什么榜样？他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就这样。齁。所以这样看起来，保罗只是一面镜子啊，主耶稣的榜样透过保罗反映到信徒的身上啊。如果你要效法耶稣你觉得很难，神太奥秘了，那我们就效法保罗，因为保罗就是效法耶稣啊，就把它传下来了。好，那我们现在再深入来想几点。那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到底保罗效法基督的什么？保罗效法基督有几个特点，我们现在来看看。腓立比书三章，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还有没有人还没有念？一人念一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
章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好，十八节。谁没有？如果都读了，就从两姐妹再开始哈，十八节。好，十九节下面。好，在这里哈，保罗说哈，你们要效法我啊，然后要留心呐、啊，照着我的榜样效法保罗的人哈。那十八节说，因为啊，这个是原因的 啊，就是表示说，在当时这个教会里面呢、啊，有一些信徒哈、啊，他的生活方式啊，他生活方式问题在哪里？最后一句话了哈，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哦，那这个跟信仰就会啊、哦、有冲突了。那为什么我们信了主耶稣，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个信仰会有问题哈、哦？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再来看回来看啊腓立比书哈、哦，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哦，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下面，哎，对，在这个一节到四节里面哈，他讲我们信耶稣的人，第一个要思念上面的事，这个上面是什么？就是天上的啊，天上就是灵界的，好，那上面的事就是神的事啊，那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在地上做客人，所以我们的心应该跟神在一起，那这样才会跟神亲密，那信仰才会进步，要思念上面的事，好像老鹰一样，属灵的信徒像老鹰一样高飞在天空，但是他有巢在地上，他也要下来取食，但是他平常逍遥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个心态很重要，虽然活在地上也有地上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心要超越世界啊，这样才可以常常跟神亲密啊，这是第一个思念上面的事。那第二个呢，要追求上面的事，第三章第一节啊，追求啊，追求就是用行动啊来什么去追求了像好像我们在这里查经就是在追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追求上面的事就是追求神的事情，就是越来越靠近神那这样有什么果效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如果主耶稣明天再来，我们就跟他在天国里了，就永远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最后的归宿是天家，所以在地上要想上面的事情，在地上要追求上面的事情。好，那我们回到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刚刚提到的十七节到十八节就是当时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就是他整个头脑都是地上的事情，那既然地上的事情神在天上，我们的心在地上，我们跟神就不会相亲了，你祷告也很难有什么体验因为我们的心停留在地上。那停留在地上有什么具体的事实呢？如果看第三章的十九节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这是什么意思？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这是什么意思？神就是最大的嘛，那神就是自己的肚腹是什么？那每天最重要想的就是怎么服侍自己的肚子，这个不是说不要吃不要喝了。如果说把吃喝提升到最重要一个地位，那肚子就变成神了，那这样的话我们 得救就有问题了，因为信仰没有在追求专门注重肉体欲望的满足，而是灵性不会进步啊，得救就有问题。好，那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就是说哦，保罗的生活哈，人住在地上，但是他的心与神同在，哦，所以他的心是在上面啊，追求上面的事情，哦，所以保罗说你要效法我，到底讲什么啊，哦？在这里就是一个例子啊，哦。好，那以地上的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这个什么意思呢？啊，其实在信仰生活来讲，一个人灵性能够进步在神面前就是荣耀，但是现在倒过来，把会阻挡信仰生活进步的当作是一种荣耀，那就是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那就是是非分不清了，所以这不是我们信主的追求的方向。好，我们现在再来看帖撒罗尼前书第一章，看保罗是留下什么榜样。帖撒罗尼前书第一章，第一章第六节，我想我们一起念会比较快。帖撒罗尼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并且你们在大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主。第七节，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人的榜样。啊，这个地方讲哈，就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信的耶稣受到很大的逼迫。啊，那遇到很大的逼迫，就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我不信了，那逼迫就没有了。啊，但是他们在信仰最困难的时候，他就效法保罗。哦，那效法保罗的什么？因为保罗为着信仰，为着传福音，也遇到很大的逼迫，哦，但是很大的逼迫当中，保罗都是靠着主耶稣站立得很稳，哦，而且靠着主耶稣不断地把福音传开来，哦啊，所以保罗在看到腓立比教会遇到逼迫，哦，他觉得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他懂得效法周围的一些古圣徒，把信仰持守得住。哦，那不但信仰持守得住，哦，第八节，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开来了，哦，所以这是榜样。所以我们在信仰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哪一些人，他有什么美好的见证，那以那个美好的见证当作我们的榜样。哦，我们信仰围绕着这些美好的见证，他能够靠神过去，我们也可以靠神度过去。啊，比方说有的人，他不愿意受洗，就是为什么？因为考虑父母还在。哦，那这个考虑父母还在啊，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就是说，如果父母离世了，那我要怎么办？哦，我要怎么拿什么什么什么斗啊，哦，有一些佛教的仪式我要怎么做。那第二个是父母会反对，我很孝顺，那我要怎么办？但是如果我们看看教会里面很多人的榜样，就是说虽然父母还在，他还是决定要洗礼，那有的就很认真为父母祷告，到最后父母受洗了，这个例子不少。那第二个就是说，那有的父母虽然没有信，离世了啊，他本来以为他会遇到很大的逼迫，但是很奇妙，很认真祷告，大家帮他祷告，结果回到家里面人都没有叫他拜啊，神就安排一些事情发生，他就不会遇到那个困难。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主遇到困难的时候，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勇往直前，不要退步。这个就是保罗设下的榜样。好，那这个榜样啊，当然还有其他哈，我们来看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时间大概不够了哈。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好了，第四章啊，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啊。弟兄们， 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啊，所以这个效法啊，保罗有一个界限啊，就是不要超过圣经所记。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啊，如果保罗传的已经离开圣经，你是不能效法他了。啊，就在圣经的范围之内。啊，离开圣经就是离开神了。啊，那一部分就会绊倒人。啊，所以，那如果效法人效法到最后呢？啊，会让我们啊自高自大。哦，我是跟谁学的，或者会让一个团体里面起纷争，不能和睦，这里就已经超过圣经的范围了。好，所以效法保罗应该是会让教会更同心道理更清楚，在这个范围。如果会让道理混淆，会让教会分裂，我们的效法已经超过了界限。所以这里就在讲哈，你们要效法我啊，如同我效法基督。好，我们现在再回来看哈，啊，格林多前书啊，十一章啊，好，格林多前书十一章哈，从啊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六节是在讲次序。啊，特别是家庭里面的次序，啊，那十七节一直到三十四节是在讲教会里面的次序，啊，那这个家庭的次序哈，第二节哈，第三节哈，基督是个人的头，为什么基督是个人的头？因为这个人就是信耶稣的人，那信耶稣人的集合是什么？我们受洗主耶稣宝血洁净了这一群人集合起来叫什么？叫做教会。那教会的头是谁？基督。所以基督应该得到荣耀，在教会不是荣耀人，那基督是头，所以要遵着基督的带领，基督的旨意啊，这样来做事啊，这个叫做你叫基督是个人的头啊，就是我们生活中哦，主耶稣的荣耀是最重要啊，主耶稣的旨意是最重要啊。那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是指的家庭啊，因为家庭啊是两个人成为一体嘛，是一体才有所谓头的意思。所以男人是女人的头，那这个头是什么意思？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头是什么意思？这个头不是独裁霸道回到家鞋子一甩，哎，端茶来给我喝不是这样的把太太当什么奴仆。这个头哈是指着男人要负责做决定，要带领方向，家庭的方向，把这个家庭带到神要我们走的道路上，这个叫做当头，所以男人是女人的头，那这不是重男轻女哈，这是一个次序。不是灵魂在神面前价值是一样的所以在神面前没有说女人就没有价值，男人就要价值价值是一样的。那这是婚姻里面的一个次序那再下来神是基督的头因为基督成为人嘛既然成为人，他就在腓立比书里面讲什么往下降，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然后凡事顺服以至于死所以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就是尊神为头第四节凡男人祷告，凡人讲道，若是蒙头就是自己羞辱，所以男人不能够蒙头 哦。那这个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有门徒的风俗，那他用这种门徒的风俗啊为主，这样来提到属灵的教训啊。那凡女人祷告或者讲道，若不蒙头，就是羞辱她的头，哦，自己的头就是丈夫了啊，哦。这是因为如剃了头发一样啊。这个女人讲道或者啊，哦，要蒙头，这什么意思呢？主要是讲谦卑的哦哦，所以女人讲道啊，哦，不能在上面教训男人了，哦哦，为什么？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哦，丈夫是头啊，啊，哦，所以女人可以讲道，但是不能够没有蒙头，没有谦卑啊，哦。好，那第六节哈，哦，女人若不蒙头，就应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为羞辱，就应该蒙头啊，哦，所以女人一般都头发比较长了哈，哦，这就是盖头，就是神给我们一个蒙头的记号。第七节啊，男人不应该蒙头啊，哦，若是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乃是男人的荣耀啊，因为他是从男人出来。好，在婚姻里面哈，男人是头啊，为什么？他讲两个原因哈。第八节啊，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这什么意思？男人不是女人生的吗？为什么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啊，女人是由男人而出，因为第一个人亚当，哦，跟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所造成的，这个叫做女人由男人而出，哦，啊，那第九节，哦，男人不是为女人造，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为那个人独居不好，哦，所以造一个人，啊，跟他作伴，哦。第十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该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这一节的比较难了解啊，我们暂时放在这里。十一节啊，然而照着神的安排，也不是无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啊，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 OK， 这是啊，这个地方就把它讲得很清楚了啊。女人由男人而出，就是啊肋骨做出来，男人由女人而出，就是由女人生出来的啊。但是万有都是出于神啊，这是一切都是神啊。啊，十三节，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若不蒙头是何意的吗？啊，因为他们有这个风俗啊，所以最重要就是要谦卑啊，然后我们祷告才能够蒙神垂听啊。好。十五节哈，但女人长头长头发，这是她的荣耀啊，因为这头发给她做盖头啊。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啊，宗教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就在讲在婚姻里面啊一个次序啊。当然啊，男人当头啊，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好像主耶稣当教会的头啊，那主耶稣爱教会，为教会死啊，但是教会要顺服耶稣。啊，那这个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是婚姻的关系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休息15分钟，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一起默祷。好，我们11:33我们再回来。好，我们现在来讨论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到十六节，或者说前面哈第十章或者其他的都可以，有什么新的可以分享，有可以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说，如果男人是女人的头，可是男人要是不是信徒的话，那是不是变成女人是男人的头
啊？大家意见怎样？男人是女人的头，但是如果先生不是信徒，他是不是女人的头？大家
刚刚不是说男人如果是女人的头，那这个头就是要拿来做，就是他的责任就是要来做决定，把家庭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在信仰上面的话，如果他不是 信主的话，那不就是变成是，如果女人刚好是信徒的话，那变成女人是头来带他吗？
嗯，这个大家有什么意见？啊，是包子。
是脖子的不错了，是不是啊？脖子不错。我跟你讲，总结一下这个神的道理吧，我不会讲哦，学的不好。我现在大半辈子活下来了，走进这个教会啊，真的听到震动。我总结下来，家里吧，真的要顺从丈夫，你什么事情都顺从他。头就把他当头引导，那家里矛盾就很少了。
啊，
不管你信主不信主，我对这现在总结下来，我就这样。但是我现在就什么，真的，笑死你笑了，我真的吧，我跟你讲，现在的女人都蛮能干的，都有自己的工作，都有自己的主见，对吧？
对。
但是不行。嗯，真的不行，他叫你向东你就跟着他向东，不要向东。哎呦，我大半夜都活下来了，但是我在改，慢慢的改，一下子也改不过来。但是我听了这个圣经的道啊，我自己又悟性，这样自己也很少生气，也就是说怎么说呢，我真的感谢主。我每次来查经的时候吧，特别喜悦，这种感觉特别喜悦。但是我学的不好，圣经读的好，真的读的太少，懂得太少。今天刚一说男人是头，哎呀，这些不对。跟你讲吧，这合男人的意，他们一致认同，都高兴。对，这就是男人的心愿。所以说，像家庭和睦的话，那么就女人们、女同胞们，你们温柔一点，顺从他们吧，他们是头。真的，我就是感觉刚才。
还有一篇你没有看到，箴言的最后一篇呐、
啊，
他讲了不得的，才得的不得，
你
看一看。
箴言，但是我们家呢是刚刚相反，我们家一般什么事儿都是我说了算。他主要是他不想惹我，他就什么都听我。但是偏偏就是在信主这个问题上，他就不听我。我是无神论，别的他全部都可以听。就这个，他说我来教会我是没意见，一个星期只没意见。其实就是说，他平常那些事儿，他听我的都是假的，只不过是他是大男人，我不跟你小女人计较。
所以以弗所书哈，在讲婚姻的道理啊，到最后只有两点呐、啊，爱与顺服啊。哦，男人要爱女人，像基督爱教会。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哦，要把太太的益处放在自己前面啊，这样来做事。那如果这样哈，女人顺服男人，那家庭有秩序啊，就很和睦了。这两个是要点。那如果男人没有爱哦，不是把太太的益处放在自己前面，那女人也没有顺服，那家庭就乱糟糟了。如果丈夫有不同的信仰哦，也可以当头了，但是就是说要在主里顺服丈夫了。就是说你丈夫哦讲的跟信仰不同哦，还是要以信仰为主。这样才真的是尊主耶稣为头啊！这样，
不叫错，
这么好，错了也不叫错。
我每天我都得问他树小生面，你最听谁话？我说最听老婆话。我说谁是你的领导或者老婆？
服权柄的记号就是蒙头了，把头蒙起来，哦。那为天使的缘故，哦，这个就比较难解，嗯，它一定有意思，但是比较难解，嗯，不过信仰还是说要一直进步啊，一直进步。我们婚姻会发生问题，就是说我以为我找到一个很好的人，那结婚以后都没有再进步，那问题就会跑出来啊。其实最好的对象是一直在进步的，哦，那你就婚姻越来越好。
什么样的进步
啊？就是他有上进的心啊，就这里讲效法基督啊，他的信仰一直在进步啊，灵性一直在进步，啊，就是越来越有基督的美德啊，哦，又谦卑又柔和，哦，又有爱心，又怜悯人，又公义，这个都有，哦，那你婚姻就越来越幸福了，哦。那现在问题就很多人觉得他已经找到一个很理想的对象，那其实都没有在进步，问题就会跑出来。在家庭里面，哦，太太的力量是什么？
太太的力量应该是其有挺有
力量。哦，我们来看哈，哦，彼得后书，彼得前书哈，哦，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第三章哈，第一节啊，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啊，第二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第三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变法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第四节，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好，到这里就好。所以女人的力量就是里面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啊，那这样的不信从道理的也会被感化过来，啊，所以女人的力量在她的温柔跟安静，哦，圣经是神的话，是完全的，哎呀，智慧的泉源啊。我们当中有很多做太太都很温柔啊，这个温柔要怎么达到？
其实
啊，
女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是，
所以神啊，他就是说把在家庭里面把男人作为一个头。为什么他要把男人作为一个头呢？这是我的理解了，就是用一种普通的一种理解，为了把男人作为一个头呢，就是说男人其实他是很脆弱的，你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不把男人把他责任添加给他，信心添加给他，他随时都可以就是说他会崩溃的，就是说中国不是有一句叫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女人柔情似水。为什么说女人要柔情似水呢？因为女人是水啊，你看这个水是它是任何的力量是阻挡不了它的，山上的水往高处流，高处的水往低处流， 他总会留下来的，不会把它阻挡到某一个位置上的，不可能的。你像那个破木，对不对？它的力量，它是很美的，很美的。所以说，男人其实是很脆弱的。我以前没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曾经就在家里面说过，就是我为这个家庭，我可以付出我的全部，这就是我的责任。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我很脆弱，我很脆弱。就是说，遇到某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坎过不去的时候，我宁可把自己把它，就是说，这个为了家庭可以牺牲掉。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男人其实是很脆弱。刚才这位弟兄讲，一个家庭嘛，总得有一个，就是承担起这个头，其实是一个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也像一个国家，它必须要有一个头，家庭总得有一个头，如果没有头，那就是说群龙无首，那家庭就不怎么就是和谐。其实我不愿意做这个头，其实。然后压力很大，而且就是学到，就是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就是把自己放得很谦卑。你谦卑的时候，就不会感觉到圣经的某一个章经节对自己好像不可以接受。那么我们只要有爱心，有谦卑的心，我觉得都很感觉到很温暖。
感谢主了哈，我们有很好的分享啊。最后还有没有？没有，我们就要结束。我们站起来祷告哈，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聚集。